大家好，又见面了。刚过去这个星期一呢，是报税的截止日期。想必大家如果计划买房的话呢，如果你是想办贷款，现在也是应该着手开始跟银行、跟这个贷款经纪开始联系了啊。不过呢，最近这个整个房贷的利率都比较高。那根据《华尔街日报》这个他这个报道呢，这是2011年以来第一次啊，回到了5%左右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Freddie Mac。房地美上个星期这个14号的它整个房贷利率的这个图表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30年固定利率呢已经达到了平均啊5%左右啊，那15年固定的利率呢达到了平均的大概是4.17%左右，那5年浮动的大概是3.69%啊左右啊。其实呢，这个从年初到现在，美国这个房贷利率呢都已经涨了比较多，大概涨了1.8%了啊。这么说呢比较抽象，那具体说呢，就是说一个比如说你买个小几十万的房子的话，每个月的月供呢就多了几百块钱啊。那你要是在南加州，因为我们在南加州嘛，你这边想买个还不错的房子的话，那跟去年比较低的时候相比呢，那这个每个月的这个你多缴的这个月供，就是可能就要过千了。在你去银行或者贷款经纪那边去办贷款审核这个初步审核这个手续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假如你这个收入没有增加很多的话，或者没有增加的话，你从银行那边能贷到的这个额度其实就会下降的，因为利息高了嘛，对吧？因为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那根据美国房产经纪协会 NAR 的它这个预测呢，随着房贷利率这个走高，在2022年里面大概会让1600万个美国家庭这个不得不离开这个买房市场。那简单讲就是说，本来这些家庭可以用贷款来买房，但是呢，现在利息涨了，那从银行那边贷不到足够的钱，把他想买的房子买下来了。所以的话，这个 NAR 还预测，在2022年里面，美国整个的这个房产的这个 home sales activity 呢，会下降大概10%左右。刚才跟大家聊了美国这个现阶段买房成本越来越高，但是这个房价居高不下的同时呢，整个房租呢也是在一路走高。那根据 CoreLogic。它这个 Single Family Rental Index 就是这个独栋房屋租金的这个指数呢，它这个显示呢，今年2月份，美国租金呢跟去年同期同比啊，上涨了13.1%。你看这个是2位数了啊。那具体到我们南加州的话，那根据这个指数呢，洛杉矶、Long Beach 跟 Glendale 大概这个区域吧，2月份啊，租金比去年同期同比上涨了10.1%左右啊。那1月份的一个这个3个卧室的这个独立屋的。这个租金呢，这个中位数大概呢是3342。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这个指数，看看自己所在那个城市呢，它的这个租金情况大概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其实这个整个租金美国呢还是往上走了很多。现在，那既然现在房价这么高，那房主把房子拿出来这个卖的这个意愿呢也不是很强。那根据这个 Realtor.com 呢，它这个预估呢，全美国现在有大概几百万套房子的这个缺口。那么，这个情况下，开发商要不要主动？这个开足马力多多盖房子呢，来缓解这个供需矛盾呢啊。那我们看到下面一个美国建商协会，也就是 NAHB 的它这个独栋新房指数这个数据呢。那首先我们这个看一下 NAHB 全美国的这个数据，那独栋新房的许可证的发放量呢，这个数量在全美国的范围里来看呢是增加的，的确增加。那去年二月份，跟今年2月份来看的话，今年2月份同比增加了3.5%。那独栋这个新房许可证的发放是一个领先的指标，那毕竟这个许可证发的多了，那未来盖的这个新的独栋房屋，这个建造才会增加嘛，对不对？那 NHB 它整个数据显示呢，这个去年2月份到今年啊2月份，美国这个有28个州，再加上华盛顿这个特区，那整个独栋新房这个开工许可证呢是增加了，但是呢也有22个州，它的整个独栋新房的许可证发放这个数量，在这个期间其实是减少的。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全美国各地盖房子这个市场情况呢，其实也不是太一样的。那刚才提到了，现在买房成本非常高。那么成功买到房子之后呢，那这些新的房主都满意吗？对不对？那根据最新的一个问卷调查报告来说呢，就是70%的人呢，多多少少呢都后悔了啊。那最让人后悔的，根据这个报告来说呢，是22%的人觉得这个房子呢买贵了。啊，那第二呢，就是22%的人觉得他们低估了后续装修房子所需要的这个花费。你换句话说，大家最主要的这个后悔的这个点呢，还是跟钱有关。那不是买贵了，就是嫌装修太贵。那我们之前的一些节目也介绍了好几次，那现在整个装修材料也好，这个人工费也好，都很贵。那装修的成本呢， 这个费用也大大的提高了。那如果不是做房产相关的这些朋友来说的话，基本上很难想象现在整个装修的这个费用，这个涨成什么样子。跟他聊两点。那排第三的呢，是20%的人呢表示这个房子买的太快了，就是太快做决定了啊。那排第四的呢，是大概有15%的人啊低估了房子它这个后续的这个持有成本，比如说房产税啊、房屋保险等等等等啊。那第五大后悔的点呢，是13%的人呢对他买这个房子户型不满意，那无法满足自己的这个生活方式啊。那这个问题按照我的理解，基本上就还是跟第三点是房子买太快有关啊。就是说虽然现在整个房子这个市场呢在售的这个房子房源比较有限，不过呢还是好好看一看这个房子啊，这个多看一些房子，找一个比较自己喜欢的房子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排第六的呢，是12%的人觉得这个对房子这个地段买的不满意，那觉得当初应该买一个更靠近，比如说啊市中心或者更中心更方便的这个地段。那这点就很有意思，我看了一下这个报告啊，这最主要的就是说买在一些新社区的，那估计是当地房子的可负担性比较好的，那这样的房子呢，但是呢这个当地呢这个配套设施跟不上啊，至少不是马上能跟得上来，所以呢就买这些区域的房主呢，他们抱怨呢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啊。相对呢有些地方的这个新房主，比如说旧金山湾区的当地的这个房主抱怨的点呢，就往往就是低估的这个后续装修的这个费用，估计是当地这个老房子比较多嘛，那买了以后呢就难免要装修，你这个遇到现在整个装修成本比较高的这个时候呢，所以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当时低估了，是比较后悔啊。这就是新房主最后悔的啊几个方面。那可见就是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啊。这个花了这么多钱，辛辛苦苦买了房，结果呢还是这个心里觉得多多少少有点遗憾。现在对于这个房产投资人也好，对房主也好，对市场上买房这些朋友来好呢，这个通货膨胀都是大家最最最最关心的这个议题。那4月13号，那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一个数据显示呢，这个美国三月份的通货膨胀指数呢，跟这个生产价格指数就 PPI 整个呢都非常高，尤其是 PPI， 那跟去年同期相比呢，增长了 11.2%， 这是自2010年10月份以来呢最大的这个增幅。那我们之前的节目也是介绍过，这个 PPI 其实是一个前瞻性的一个领先指标。那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未来食品价格的这个指数会不会继续走高，那整个通货膨胀的拐点什么时候能到来，是不是年底之前能到来，还是什么时候啊？还是说这个下半年整个美国中期选举对市场上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都我们要观察这些点啊。还有这个欧洲这些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冲突呢，会不会影响到整个经济的这个全球经济复苏，那会不会发展这个发生这个停滞性通货膨胀，那我们都是要密切的观察这些点。现在市场上买房的这个主流呢，还是这个普通个人啊。不过刚才也说了，这个随着美国房贷利率的这个走高呢，买房的门槛越来越高。那根据 NAR 他们这个预测呢，越来越多的个人买房人会因为这个加息不得不离开这个房产市场。那么未来我们要关注一下市场上的这个专业投资人，他们这个比重有没有提高。那专业投资人指的就是说这些大的财团也好，还有这个私募基金也好，那他们买的这个房子呢不会放在那儿，基本上买了之后就是马上就会拿来出租啊，赚一个现金流。基本上一个月前，也就是三月中旬的时候呢，美联储开始这个加息，那现在是四月下旬，离下一次美联储的这个 FOMC 会议呢，也就五月初呢，现在也就剩下半个月的时间了啊。那到时候美联储是这个缩不缩表，加不加息，或者加息的话加多少啊，这个呢是对这个美国市场呢都会有这个影响的啊。其实不光是对美国市场影响，对全世界都有影响。那如果是美联储到时候大概率的这个大幅加息的话，那很多国家的这个主要央行呢，他就会考虑他们那边要不要加息。那不然的话，美国这边加息，他不加或加的少的话，就会产生一个比较高的利差。那会不会造成一个美金回流美国这个现象，对吧？啊，打个比方说，这个新西兰央行上个星期13号的时候呢，宣布大幅加息50个基点来这个对抗通货膨胀。啊，那这是新西兰央行连续第四次加息，那也是最近这个20年以来呢它的这个最大幅度的这个加息啊。那如果是美国这个5月或6月这个大幅加息的话，那其他主要国家这个央行呢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压力啊。那当然也不是所有国家这个央行呢都会跟进美国这个加息，因为毕竟呢这个货币政策呢是根据自己国家这个实际情况来制定的啊。那今天呢就简单跟大家聊到这里，我是孙思桃，这是美国房产最前线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